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了教牧书信的第三本书提多书。提多书一共有三章，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写信的日期在63年末或者是64年春天，写信的地点在哥林多，受书人是提多。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保罗劝告提多传扬并教导信徒纯正的道理，并且活出善行的生活来，主旨也就是纯正的道理以及行善。要节一章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除了腓立门书以外，提多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简短的，可是在内容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要的神学就如圣经论、神论、基督论、救恩论，还有基督徒生活的伦理，都可以在这本书看见以袖珍式、核心式浓缩精辟的文字表现出来。而且这本书的教牧原则非常丰富，人情味很浓厚，适合每一个时代采用的实用教牧手册。提多书是神重用的仆人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他的同工同伴提多的。这位提多正在哥里底为主辛劳，保罗写这本书给他是为了要劝勉他，吩咐他教导真理，遵行真理，做行善的榜样，并且告诉提多要合适的管理组织教会。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行善和管理，其中包括教会的管理与信徒处事的生活。保罗提醒提多，处在道德低落的哥里底人中间，教会的领袖应当具备的品格，而且教导提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牧养各种类型的人，包括老年人、少年人、奴仆等等，指示出基督徒应有的品行，特别要用一个和平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人，远避虚言和气绝异端。这本书的特征可以分成三点，提多书有很丰富的三段浓缩的基要神学，其中在一章的一节到四节，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三章的四节到七节。第二，这本书强调纯正的道理和行为操守，借着行善来活出信仰，有六次讲到要行善。第三，这本书的要字包括真理、纯正、谨守、善行等等。这本书的简纲可以分成三大段，每一章是一个段落。第一章是讲到以纯正的道理管理教会，第二章以纯正的道理牧养教会，第三章以纯正的道理来处事生活。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提多书的历史背景，我们介绍一下提多这个人的生平。提多是一位忠心的外邦信徒，他很可能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据称是巴拉巴与保罗在安提阿布道的时候信主的。他早年跟保罗一同到耶路撒冷为外邦信徒不要受割礼归主的立证，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提多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号角。提多与提摩太同样是保罗得力的助手，保罗称他是照着所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圣经提到提多一共有13次。从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也看见 提多跟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囚的时候在一起。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多显然为保罗往达马太去布道，此后圣经就没有再提到提多这个名字了。根据教会拜史，提多是哥里底总督的侄儿，岛上有提多大礼拜堂，哥里底人很敬重他，在与外敌作战的时候也常用提多做他们的口号。后来提多从达马太回来到哥里底侍奉，得享受终。保罗在第一次罗马坐监牢被释放以后，又去不同的地方布道，其中到了哥里底，并且把提多留在哥里底岛来牧养教会。保罗发现在该处的工作很困难，繁重不易，后来保罗离开了哥里底，到了哥林多，在那里遇到了希腊和亚波罗，刚好他们两位也要到哥里底去，保罗就写了提多书，托这两位带过去给提多，目的就是鼓励提多要坚守主道，不要让假师父破坏教会。时间是在主后的63年的末了，或者64年的春天。保罗他也打算要在黎哥波利那个地方过冬，所以也有说他是在那边写这本书的。哥里底是地中海最大的海岛，它位于爱琴海的南边，长150里，宽30里。哥里底很早期就受到了希腊与罗马文明的影响，它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主前的3000年。当地的居民声名狼藉，道德败坏，有一个俗语说哥里底话，意思就是说善于说谎的，行骗的意思。哥里底岛盛产很多的葡萄，有很多的酒，所以当地的人酗酒争斗，道德腐败是很常见的事。教会的成员呢，因为哥里底岛是在希腊以南，所以它主要的居民都是希腊人，教会的成员也以外邦的希腊人为主。从提多书里面可以看见，哥里底岛的教会也受到了犹太假师父的搅扰，让教会引起一些分裂纷争。介绍了这本书的大纲还有它的历史背景，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提多书的内容。我们来看1章1节到4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借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提多书的起语是一段有关救恩论的精彩简介。保罗从两方面称呼他自己，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绝对顺服主人的仆人。第二，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称他做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是照着三个因素而成的，在希腊文里面是用开塔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凭、照、按这个三个字来表达。首先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神的选民就是指凡信神的人，在这里是指的保罗他的信心，他能成为使徒是凭着保罗的信心。第二，照着敬虔真理的知识，这句话的原文是指按照那产生敬虔的真知识，那个真知识呢是有关于盼望的。 这盼望是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个永生的盼望在合宜的时间，也就是在神自己的时候，借着传扬的功夫显明出来。第三，保罗能够做神的使徒，是按着神救主的命令，这个传扬的责任交托了保罗。这个传扬的责任也就是讲纯正的道理，这样保罗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徒。在一章三节讲到传扬的功夫和传扬的责任，这个传扬它原来的字根就是传道，由这个传道来表示福音。换句话讲，这个传扬也就是福音是神交托给保罗。介绍完了作者自己，保罗在一章四节就对读者有个简介，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保罗称提多是他的真儿子，这表示他跟提多师生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是照共信之道而做的，强调他跟提多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属灵的生命。保罗对他的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祈雨问安以后，接下来第一章的第一大段是以纯正的道理来管理教会，从一章的五节到一章的结尾。首先讲到设立长老，在一章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使徒行传记载，当保罗上诉于罗马的途中，曾经经过哥里底岛的几个城市，但是没有多留。在罗马被囚两年释放以后，保罗就到了哥里底这个地方，并且把提多留在那边工作。现在在信里面，他授权给提多一个使徒式的受命，要提多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长老的资格不能够随便，所以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将近20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在生活方面，一章六节，长老的道德生活首先无可指责，这句话就是说不必把他招来来问讯，换句话讲，他的生活要清白无瑕。其次，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不是说他一定要成家有了家室才可以做长老，而是指生活圣洁，不到处拈花惹草。在家庭生活方面，儿女也是信主的，因为在任何的时候，儿女不信会让长老的工作也大受影响。儿女也没有被人指控是放荡或者不服从法纪的。有关长老的生命和个人方面，不任性、不暴躁、不酗酒、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也就是头脑清醒、公平处事待人都公正、圣洁、道德生活纯洁、至慈，这些都与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到七节很类似。有关真理信仰方面，在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道理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长老在真理方面必须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真实的道理就是他从使徒传授给他来的教训，就可以将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并且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句话表示做长老的条件 之一，就是他能够坚守那从使徒传递下来的教训，表示长老是真理的保护人，靠着他才能够劝化争辩的人，也能驳倒他们。保罗劝提多要用纯正的道理管理教会，首先就要设立长老，第二要防备假先知。在一章的下半段第十节到十六节，长老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坚守真理，劝化个人，以真理驳倒争辩的人。这些争辩的人就是假师父。假师父有七个特征，他们是不服约束，也就是不愿受别人管辖，他们说虚空话，指着无凭据的空谈，欺哄人，就是欺骗人的思想，他们所做的跟犹太人的割礼派相同，他们的口需要堵住，以免害人更多，而且他们贪不义之财，为了利传扬他们的异端，乱讲谬理，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在十二节有哥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哥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他们所行的就像当地一位先知所说的。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叫 Epimandis， 他在主前的600年是古时候七大圣哲之一，曾经说了一句诋毁哥里底人的名言，就是哥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所以希腊人从古以来就说一个人他哥里底话，就是说这个人善于说谎欺骗，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在这些假先知他们的行径，那么提多应当要怎么样来对付他们呢？保罗说有三个方法要对付他们。第一，就是要严责他们，严责就是纠正他们，使他们重回到纯正的道理。第二，不要听他们荒谬的言语和使人离弃真道的诫命。这些人做的就像犹太的割礼派人一样，也像禁欲主义人他们所守的规条。第三，要认识他们的良心泯灭，行事与信神之言相悖，连他们的善事也是废弃的。第十五节、十六节就指出这些假师父埋没天良，本来是洁净之物，在他们那里都变成了不洁净。他们说是信神的，但他们的行为把他们出卖了，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可憎恶的、悖逆的，连他们的善行、好的工作也不合格，就说也经不起考验。第二章，也就是第二段，保罗要提多以纯正的道理牧养教会。教会的工作是复杂繁重的，一方面要抵挡异端，一方面还要牧养弟兄姐妹，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牧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复的工作。保罗劝告提多要提防异端以后，立刻就在指导他，因为他所牧养的哥里底岛的人人品复杂，所以他需要有长老来协助他，并且教导提多如何的牧养各类的人士。首先二章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保罗告诉提多要牧养的原则就是要以纯正的道理，无论是对付异端牧养教会，总要合乎纯正的道理，因为神的话是信徒信仰和生活的中心，也是解决一切任何问题的根据。保罗在提多书里面很强调神的话，他 他强调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在牧养事工里面的需要。他在这本书称神的道就是我们救主神的道，也是真实的道理，共性之道，救主的命令，敬虔真理的知识，还有真道等等。借着这个真道来牧养教会里面的老年人、少年人、传道人本身还有仆人。首先讲到对教会里面男性的老人要如何的牧养，二章二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老年男人保罗劝提多要他们节制、端庄自守，在性、爱、忍都要纯全无瑕。对神是信心，对人是爱心，对事是忍耐，在这三点之下都要保持纯全无瑕，就是健全强壮的意思。那对老年妇人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在牧养老年妇人的时候，提多劝他们要举止行动上保持四个态度，要恭敬，就是对神谦敬，不说谗言，不酗酒，用善道教训人。怎么用善道教训人，在下面有解释。然后对少年妇人，在二章的四节到五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保罗特别的劝导老年妇人来指教，就是训练少年妇人爱丈夫。假设是一个已经成家的少夫，第一个美德就是爱丈夫、爱儿女，其次就是爱儿女，谨守保持自律、贞洁，道德上有见证。料理家务就是指殷勤做家庭主妇，待人有恩是仁慈，带着仁慈的心对家中的人还有外面的人。顺服丈夫，顺服就是对信仰的见证，对其他不信的人更是有好的见证。对少年男人，在二章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保罗要提多劝少年人要自守谨守。你自己，二章七节，对提多保罗也对他有一个劝勉，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话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保罗劝勉提多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两方面显出，第一在教训方面，第二在提多个人的言语上。在教训也就是在道理上要正直，是纯洁的，是端庄的，是严肃的，表示提多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态度要严肃，要公正，不可以掺杂任何错误的或者假的道理在里面。在个人的言语方面要纯全无可指责，就是不受任何的批评，让反对的人无隙可乘，无法找到把柄。在对仆人方面，第九节到十节，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社会里面有许多的奴仆，包括信主的家庭也不例外。在五方面，仆人要第一顺服，顺服主人表示是一个自动的、自愿的，不是被逼无可奈何的。要第二要讨他喜欢，要积极的行动讨主人欢喜。第三不可顶撞他，也就是顶嘴反驳。第四不可私拿东西，当时奴仆常常犯了这个通病，阿尼西姆就犯了这个罪而逃亡，反而仆人要忠诚。最后 凡事要尊荣救主神的道，就是以神的道为生命的装饰，这是非常高贵的。那么老年男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男人要怎么样才可以活出这些善行呢？保罗就提出，原来人可以活出这些善行的基础是在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宝贵的救赎论的经文。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二章十一也讲到，因为就解释为什么要用神的道能够劝勉这些人活出生命，乃是神赐下了救赎恩典的缘故。这一段里面讲到神的救恩是很宝贵的一个袖珍救恩论，因着神的拯救，信徒才可以在生命里面遵守神的道，而且活出刚才二章一节到六节和下文三章一节到三节的生活要事。保罗从三方面指出，首先神的救恩是普世的。保罗说神救众人，众人不是指的某些特定的人，而是指的人人有份。这个恩典已经显出来了，这是过去式，表示神的恩典一次就够了。第二，神的救恩不但是普世的，而且是今世的。信徒既然已经除去，指的过去式，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神的救恩便教训，是指的不停的教训他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今世自守指的对自己，公义指的对人，敬虔是指的对神。等候一个有福的盼望，就是至大的神和基督耶稣荣耀的显现，这是指的将来世。第三，神的救恩是彻底的。舍命、赎罪、洁净都是过去式，表示一次就够了，这是神救恩的完全性、彻底性。它能够使信徒脱离一切的罪恶，得以洁净，做神的子民，热心行善。所以洁净是我们成圣的开始，成圣不只是离开罪，更是成为神的子民，奉献给神，热心行善。保罗接下来告诉提多，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这节经文有四个命令动词，分别提醒提多对这些事要执行他做牧人的权柄，要讲明指的公开性的宣告，劝诫指的个别性的关顾，责备带着各等的权柄，就是所有的权柄来责备异端结党的错误，不要让人轻看。保罗要提多在讲明劝诫责备三大范围里面彰显做牧者的全能，不要让人轻看他的信息或者权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大段，就是用纯正的道理来处事生活。在三章里面，在一节到三节，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首先是要做好的公民。做好公民的义务要对政权方面，对做官的掌权的，务要顺服，遵守命令，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对其他的人，也就是众人，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用和平温柔来对待所有的人。三章三节说，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对政权顺服，对别人和睦，是我们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样式有着七种败坏的形象，是无知对神不认识，悖逆对神敌对，受迷惑被诱惑离开了真道，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贪图世上的情欲享受，常存恶毒和嫉妒的心，对神也不认识，可恨的被人冤恨，是彼此相恨的，连自己的人也活水不容。过去生活的样式是这样的败坏，但是救主的恩慈向众人显明的时候，就救赎了信徒，不是因为我们有义行，而全是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造成的。在三章的四节到八节，保罗就解释我们怎么样以纯正的教义来改变了我们过去，这一段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袖珍的救赎真理。三章四节到八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这两句被和，也就是一个介系词连在一起。这个和的原意可翻成就是，换句话讲，这两句是相同的，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喜这个字不是一般人误会以为是信徒的洗礼，这个字是代表神的拯救，也就是重生的喜，洗净人的罪。重生也称作圣灵的更新，这是指的心意的更新，强调圣灵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工作是新的。重生与更新这两个字分别指出圣灵在我们信徒身上使我们成义，也使我们成圣的工作。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厚厚的浇灌在信徒身上，产生了三个结果，使信徒得以称义，指着我们的罪罚都消除了，成为后世，成为神产业的继承人，永生在望，这是我们信徒最宝贵的产业。在这几节经文也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在信徒的救恩事上各有参与，显出救恩的奇妙和珍贵。三章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于人有益。在末了要结束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提醒提多要弃绝异端，在九节到十一节，要远避一些虚言，要避免无知的辩论，还有家谱的空谈。这些家谱的空谈很显然跟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系，因为犹太人他们对家谱产生很大的兴趣，并且高举个人的谱系。还有呢，要远避纷争，以及远避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很多犹太人他们对律法有许多怪异的解经，引起了一些虚空无益的后果。除了要远避虚谈，在十节到十一节保罗也要提多要弃绝那些被盗的人。弃绝就是要远离分门别党的人，经过一两次警告 假使他们还不接受的话，便要弃绝他们，因为这些人已经背了真道，故意走错路，犯了罪，而且自己明知不对还是去行，表示他们明知故犯，而且他自我定罪。对这样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在12节到15节，保罗有末了的话。提多书的末了的话虽然只有寥寥数言，但是从其中可以看见保罗对提多还有众人的关心。话语虽然不多，但是里面有宝贵的教训。这里面包括保罗对圣公的关怀，对接待远人的恩惠，还有殷勤自己等等，正像一个父亲嘱咐自己儿子的心情流露。首先嘱咐的话，12节到14节，有关亚提马、推基古，保罗差遣他们去哥里底岛去代替提多的工作，目的要提多到尼哥波利去见他。另外有关希腊和亚波罗，13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在哥林多，保罗、希腊和亚波罗三个人在一起，希腊和亚波罗将要去哥里底，保罗就嘱咐提多要替那两个人送行。送行不只是指践行，而且保罗说叫他们没有缺乏。在初期教会常常在物质金钱上帮助旅行的传道人，这个事是值得赞许的。有关哥里底的信徒，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就是要学习行善，预备常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我们的人也就是自己人，指着哥里底的信徒，保罗说他们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例如帮助希腊和亚波罗送行的事上就是一个例子，免得不结果子。最后结语问安，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祝福，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写信给提多，但是这个信也是给全教会，所以说愿恩惠常与全教会同在。哥里底的教会，他们的信徒行为很不好，所以保罗劝勉提多，在这本书主要的重点是要用纯正的道理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借着纯正的道理被改变，能够行出善行来，而且因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让信徒除去世俗的情欲，还有在今世能够谨守度日，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对你我今天来讲，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更是要持守纯正的道理，让纯正的道理改变我们，让纯正的道理教化我们，让神的圣灵洁净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行出善行的人，才能行出一个为神使用的人，像提多一样。